恩典是加倍的。你要在早晨来晨更，不要在晚上爱睡觉的时候才勉勉强强读了一些圣经。态度要敬虔，来亲近神，态度要敬虔。神要我们跟他之间有亲密的关系，还有个敬畏。我们喜欢我们的儿女跟我们亲近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还要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做父母的有敬畏神的心，有敬畏父母的心，而不只是好像没大没小的。我不准我的儿女对我没大没小，我对我的儿女有绝对的权，我要他们听话。所以我们对神也是一样，不要有人我躺在床上也是看圣经啊，神不是叫我们亲近他吗？这叫没大没小。我们对神要有个敬畏的心。诗篇103篇11节、13节、17节，天离地有多高，耶和华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有多大。父亲怎样凝恤他的儿女，耶和华怎样凝恤敬畏他的。耶和华的慈爱是归给敬畏他的人。17节，神一直讲敬畏，敬畏。耶利米书29章12节，你离弃我，对我不存敬畏的心，是恶事，是苦事。生命记6章24节，敬畏耶和华使你常得好处，并且保守你的生命，如同今日一样。神一直讲敬畏，敬畏他人有福。箴言22章第4节，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，变得富有尊荣，生命为赏赐。神讲敬畏不给随便的人，是给敬畏他的人。敬畏神的人才有福气。所以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到神面前读圣经，不是随随便便的，要请一个敬畏的心。我早上起床，当然我不会说一定要洗脸刷牙都什么都弄好了，化妆也化妆好了，我说圣灵的恩膏都跑光了。但早上起来我会把头发梳好，我会把衣服拉拉弓整，总不要像个疯子一样到神面前。我是来到我阿爸父神的面前要听我神的声音呢，至少要有个得体。我们要有这个态度。然后我要讲到，我现在附带讲到个人串珠。我请你们最好能够买一本圣经，就是串珠圣经，金边黑皮的串珠圣经。但是呢，我讲的串珠不是这个串珠，我讲的串珠是我个人的读经的串珠。你知道有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串珠，可是大部分都是在圣经，譬如说圣经哪里有这一句话，然后在哪里就有这句话，它有给你串起来。你仔细看那个串珠圣经，你们若是不懂的，懂的人要负责教了，成人主日学要教。但是呢，你在个人串珠，我还要讲到是你自己的个人串珠，就是生命读经，你的个人串珠。什么叫做个人串珠呢？譬如说，好，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，诚实，我来讲诚实。诚实，箴言3章3节是我最熟的。我开始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一节圣经非常好，是我最熟的。这一节做我的总赞。你知道南部人是裹粽子，是有个粽子头哈。南部人裹粽子跟北部人不一样哈，北部人的粽子跟南部人是不同的。南部人裹粽子是裹好了一个粽子头，然后放到水里去煮的，然后拉上来的时候用筷子把那个粽头一弄起来，整个都起来，这个叫做藏头了。有个总赞，你把一节你最熟的圣经节这一节定做你的总赞，然后那边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的颈项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，这样你就可以在神和世人的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好，神说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这里一个慈爱一个诚实，你这个诚实，你把这个诚实这个字给它画起来，圣经不要怕画，不必成为你的偶像，但是你总不要用个大笔来乱写啊，你来把这个诚实画起来勾出来，你在整本圣经哪里读到诚实，你就把它串起来。比如说诗篇51篇第6节，你就写一个诗，一个51，然后一篇写一个6，就说诗篇51篇第6节有这个诚实，神喜爱的是内里诚实的，不只是外面诚实，要里面诚实。神说要里面的诚实，你就知道神喜欢的是什么。箴言28章20节，那箴言28章同一卷书，你就不必再写一个真字，写个28，一撇写个20，箴言就是28章20节。诚实人必多得福，神说诚实人必多得福，这样可以帮助你的生命长大。历代志下16章9节，你写个历下，16一撇写个9，历代志下16章9节，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神帮助谁？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，他不帮助随便的人。如果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诚诚实实，神说我帮助你，他的眼目在查看， 诗篇十四篇第二节，耶和华从天上查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他的没有，有寻求他的没有。神在查看，所以我们要诚实行在神面前。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九节，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九节，大卫的祷告，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有个诚实的心。大卫很聪明啊，为他儿子求了一个诚实的心。所以我常常到我儿子的房间去为我的儿女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主啊，你赐我儿子加尼有个诚实的心，赐我的女儿艾瑟琳有个诚实的心。感谢主啊，神听祷告的。所以我们要再为孩子求啊，箴言三十章第八节，反面的，你不只求救他脱离凶恶，还叫他不遇见试探。他说不求你不要叫虚假和谎，求你叫虚假和谎言远离我。不只是求慈爱诚实，手掌手背虚假谎言远远的离开他，不只是救他脱离凶恶，要叫他不遇见试探，遇都不要遇见。你要为儿女这样常常祷告，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？你把这个都串起来。有时候我好像读圣经，我在哪里有读过这一个，哎，不知道，找到道为止。不要不知道就算了，不知道一直找到道为止。你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告诉人家说，人家告诉你现在这里有个五克拉的钻石，你要不要？你要去找到道为止，那个心就对了，就把它找到，就把它串起来，久了你就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，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，因为他向来是说谎的，撒旦向来是说谎的，他是说谎人之父。你讲谎话的时候不诚实，就是撒旦的儿女，不再是神的儿女，失去了保护。箴言六章十六节到十九节怎么讲？箴言六章十六节到十九节，神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中所恨恶的共有七样。高傲的眼是第一样，撒谎的舌头是第二样，除魔恶计的心，飞跑行恶的脚，与无辜人学的手，吐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等，这都神所厌恶的。但是高傲的眼第一样，骄傲第一样，第二样吐谎言的假见证，讲谎话神所厌恶。提多书一章十二节，神说格里底人常常说谎，乃是恶兽，又懒又惨，爱加个笨多更别惨，神不喜悦。如果你常常读圣经，你就知道神怎么样不喜悦，神厌恶什么样的，你就不敢犯罪了。这样会帮助我们的生命长进，这就是个人串珠。好了，我不再多讲了，我现在要讲，接下去讲读经，读到神向你讲话很重要。为什么今天很多人读来读去读没有兴趣？读经要读到神向你讲话，既然读经是神向我们讲话，你就读到神向你讲话。美国解经王子坎培摩根说，你们如果要看，就是看詹正义牧师写的薄薄的很薄的摩根略传。坎培摩根他说，每天早上他要来到神面前，把自己带到圣经的人物里面去，直到在那里遇见耶稣。你要一直读，直到你在那里遇见神，神向你讲话。神向我们讲话的，神真的向我们讲话的，他圣经就是在神在向我们讲话，这个圣经不是白纸黑字啊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，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，我向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神说我向你们所说的话，这个话在希伯来原文，在这个原文里面，这个话是不是 logos， 是 rhema， 就是说什么叫 logos， 赵荣基牧师讲得最清楚，什么叫 logos， logos 就是神已经向你讲的话，就这本圣经，神已经向你讲的话。 rhema 就是神正在向你讲的那一句话，就是圣灵给你的那一句话，那个就是 rhema。他说我向你所说的话就是您，就是生命。那一个向你所说的那一个话，那个时候那个话，他是指着 Rhema 讲的，不是指着 Logo 讲的。所以我们读经要读到神向我们讲话，就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，字句是叫人死，只有经意叫人活。经意下面小字，小字原文说圣灵，神施恩的彰显是神的灵跟神的话。字句叫人死是经意叫人活，圣灵叫人活。所以读经要读到神向你讲话。有一次哈，我的牧师啊，九四年九月十九号，我的牧师在医院里面开刀，是二十号他住院，二十号要出院，十九号晚上，因为那时候德国柏林要我去做见证，打了三次传真打电话来要我去做见证，叫我冬天去，我说好，我就决定冬天去德国做见证。我知道我夏天去过一次，很冷的。夏天都还很冷的，七八月还很冷的，那他们要我冬天去了。早上九月十九号早上，有一个姊妹跟我说：“ 林姊妹，你不要走，不要冬天去哦，德国好冷哦，柏林好冷哦，我告诉你，不要去哦。后来那个晚上我去那个看医院看我的牧师，那牧师要出院了，那有个英文部的祷告同工也去了，那个祷告同工我跟他说啊，我这个冬天要去 Berlin 了，他说啊，不要去哦，冬天好冷哦，他还说这样子，他跟我这样讲，他表示很冷。那我就说好啦，早上也有人讲，晚上有人讲，大概神就启示就是在教我不要去了。我说那简单嘛，冬天不去嘛，我夏天再去嘛，我就这样讲。隔天9月20号我早上晨更，你知道我读的晨更箴言有31章，今天是13号我读13章，那天是20号我读20章，你再按着次序读，每天读一章，你今天是哪一天你就读哪一章，它有共有31章。9月20号我读圣经，箴言20章第四节，懒惰的人因为冬寒不肯耕种，到了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。神说懒惰的人，他因为冬寒不肯耕种，神说我叫你冬天去你不去，你说夏天才去，对不起，到时候没有收成。懒惰的人因为冬寒不肯耕种，收割的时候必讨饭而无所得。你说奇妙，神讲话真是奇妙，神就是他知道万事，圣灵震动万事，所以他叫他就这样讲话了。有一天早上，你们不知道记不记得去年2月22号晚间的电视新闻，因为家里孩子都上大学，所以我跟我先生跟空巢期嘛。那他上班，我做圣工，我要他回来，他要看看电视新闻报告，晚间新闻。我就趁这个机会才跟他有一点能够有时间讲话，不然我的电话太多，他的工作也很多。那我们两个就在那边讲话，看晚间新闻报告，讲说有一个美国杀死14个人的那个杀人犯要23号早上要处死刑。好，那就他就电视在讲这个新闻，那就说好多人在那边示威了。我也看了就没有什么。后来到了23号晚上，电视新闻就报告说这个人早上处死刑了。那么那个有好多人在那边示威，还在报说这些人在示威，我就很生气，家里也没有人就我一个人就讲这么大声好凶我说这个人死了14多好活该，下了18层地狱也活该。我说这些人在示威什么？没有死到他们家的孩子不知道痛哦。我就这样讲，我以为我在为神大发易怒了。哇，讲的以后很对呢，家里只有先生啊，他就在那亲呢，听到我讲，我在那大发脾气，为神大发易怒。我说这人死了，这人不是死到他们家的孩子，他们在示威什么？他们示威什么？隔天呢，24号，箴言24章11节12节。箴言24章11节12节，人被拉到死地，你要解救；人将被杀，你须拦阻。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，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？那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？他必按个人受刑的报应个人。神说，人被拉到死地，你要解救；人将被杀，你须拦阻。神说，这些人讲这些示威是对的。如果这个人今天没有得救，他还有机会。他如果无期徒刑，他还有机会信主啊。看似死刑就没有机会信主了。神说，你这个女人的心才狠呢，你说她十次都活该，死了十次都活该，下十八层地狱活该，你根本忘了彼得后书3章9节，神的心意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哇，你知道那天早上我神给我这个话哇，我很幸运你有个见证可以讲的。我就去跟我打电话跟牧师讲，我跟两位牧师讲，那牧师说对呀，该死啊。我说牧师，你不知道神不是这样讲的。神说，人被拉到死地，你要解救；人将被杀，你须拦阻。你若说这事我未曾知道，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？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？他必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。神的话是这样讲的。若我现在说神不赞成死刑，我们要有这个知道神的心意啊！你知道我儿子学开车的时候，你知道在美国孩子都要学开车吗？16岁学开车，怎么父母亲放心呢？像我这个紧张大师，我先生比我更紧张，我们两个都是紧张型的，要学交通啊。儿子16岁要开车的时候，我要整天担心15岁拿那个驾驶那个路试然后要学开车，那我不是坐他旁边吗？我先生就不能释放，他就紧张的比我更紧张。我要学交通，他比较交通的慢，因为他每次坐我孩子的旁边他就明明这边都没有刹车，他那个脚一直忙，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车子左转右转，他就扭来扭去，弯来弯去，这很好笑，非常好笑。那所以呢，我有一天晚上，我带着我的儿子去小提琴课，晚上回来9点多在车里面，我的儿子就讲笑话，就在讲我们两个母子在那讲到巴巴的这个好笑啊，哎呀什么牛啊什么啊，我们讲了两个笑得开心得不得了，要逗我儿子开心啊。 因为儿子比较不讲话，他比较少讲话，你知道。那我就在那边讲得很，两个人真开心了、啊。隔天呢、啊，早上晨更呢、啊，30号，我就读箴言30章17节，戏笑父亲的，藐视不听从母亲的，这人的眼睛必被谷中的乌鸦啄出来，被鹰所吃。哇，你知道我读了这个圣经节，怕死了。昨天半夜在表演的神都从天上看见了。我说我怪我的儿子那个 Acura 的车上面有个那个玻璃啊，神都看见了。戏笑父亲的，神说他，你们这样戏笑父亲。你知道那天我在神面前认罪啊，我说主啊赦免我，我神的话感谢主，那天我有读圣经的，我若不读圣经，所以我说每天来到神面前，不是不会错，会错得少，不是不会软弱，你是会刚强得多。你传统神所生的，你必不习惯你犯罪啊，神讲话你就要立刻顺服，立刻听，我跟神立刻认罪啊，我说神啊对不起啊，我没有好好教导我的孩子、啊、向神认罪啊，不然我今天，然后我那一天还要再跟儿子讲，我说儿子啊，神这样讲啊，你要让跟儿子认错，教导无方，还要带着儿子跟神认错，我今天若不这样认错啊，将来他有一天会藐视不听从母亲，他将来在教会不能顺服权柄，他不能顺服神的旨意，他不能做一个顺命的儿女，这手续都要办好的。你说神的话出来就带着权柄能力，神的话句句都是练尽的，投靠他的，他做到32:105，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诗篇139篇130节，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要把神的话吃进去啊，每天要读圣经啊。有一次我从台湾回来啊，上飞机之前那一天啊，要那天我要上飞机了，所以我就急着要去机场，我就读了半章。那天读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第二章，我读了半章。到了机场，哇，他给我 upgrade 坐商务舱，我就坐在商务舱，正在高兴呢，哇，都满座，只有我旁边的位置空的，我就好高兴。忽然间来了一个很胖很胖的美国人坐我的旁边呢、啊，哇，那个衣服很邋遢，我就看了，哇，说主啊，这个十几个小时怎么挨过啊？哇，我看了，我就这样看了，看看前面有没有一男一女的，想跟他说找个借口说、哦、我跟你换、啊、你们两个女的坐，你们两个男的坐，我们两个女的坐。一句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，我知道这是孔子的话，不是神的话。来坐下来，我因为我天气很冷，我穿一个短袖的衣服，冷气放得很大，这个人就起来了，他就帮我关了暖气，关了冷气，他就说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可以告诉我、啊、anytime， 他说你告诉我。哇，这也不开口还好，一开口啊，我没有在飞机上没有碰过这么温柔的男人。哇，我那个时候很不好意思哦，那时候我很不好意思，我巴不得地有个洞可以钻进去，很惭愧啊。那一句神的话进来，就是那一天早上我的晨更，加太书2章，我只知道有一句话叫做上帝不以外貌取人，但是我不知道那时候不知道第几章第几节，上帝不以外貌取人。哎呀，我那时候很惭愧，你知道我这个圣经是以，我不会，我什么行李都可以寄，这个圣经一定要跟着我，所以我那时候圣经就在旁边，可是我不好意思拿起来看，因为我不要他知道我是基督徒，因为他刚才一定知道我不欢迎他坐我旁边。那我那时候一回到美国旧金山，我回到家第一件事，我放下行李，我立刻从行李里面拿圣经来看，我要看加拉太书2章到底神怎么讲的。加拉太书2章6节7节，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，不论他是何等人，都与我无关，上帝不以外貌取人，那些有名望的人不能加增我什么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，不论他是何等人，都与我无关，上帝不以外貌取人，那些有名望的人又不能加增我什么。我回来就讲了一个见证，这个见证给我的一个祷告同伴听，他说秀芬啊，我告诉你，那天你走的时候我们全家去给卡吼滑雪，他说啊，车子开到一半，我们车抛锚了，我先生在那边招手招了一个多小时，没有人帮忙，来了一个嬉皮开了一个破旧卡车，带他先生去叫拖车，他说我去跟我儿子说，这个人一定是个坏人，赶快把他车牌号码记下来。他说我们很容易按外貌待人，没有人帮你，来了一个嬉皮，你就说这个人一定是个坏人。我们很容易按外貌待人。我到台中就讲这个见证，有一个那一天早上唱歌，那个医生的太太是一个姊妹，她就来跟我说，哎，林姊妹，我告诉你们，神今天借着你在跟我讲话，哎呀，他说啊，他说因为你知道吗，刚才那个人在领诗啊，我就说这个人耸着头。这头发那么俗气，那个样子，那哪里会领歌、啊？我们很容易按外貌待，是真的这样。但是神在怎么讲？他在雅各书2章1节，雅各书不是雅各哦，雅各书2章1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信奉我主基督耶稣的，便不可按外貌待人。 雅各书二章第九节，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了。神说按外貌待人是犯罪，不是没事哦。你们信望我主基督耶稣的，不可按外貌待人。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了。而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姊妹更应该彼此相爱，我们不能按外貌待人。真心讲得很清楚啊，真心要我们彼此相爱啊。我们很容易，这是人的软弱，我们很容易按着外貌待人。今天好像来了一个穿得很漂亮的，看他以为他是很大，就耍在那里。啊，神说不是这样，不要按外貌待人。我这样呢，神教导我了，我就懂了。以后我怎么敢按外貌待人？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，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，人看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，你把这些圣经串起来呀、啊。神的话是这么宝贝的，他教导我，纠正我的，我纠正我的错，纠正我的不好，叫我的生命在神里面可以渐渐的长大成熟，合他心意。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渐渐的合他心意。没有一个人一下子就完全的。我常常讲到，天才应该是住在天上的。但是神讲话我们要听，立刻顺服。以赛亚书五十，以赛亚书哇，九点半了，我还没讲完呢。以赛亚书五十五十七章十一节，我不是向你许久闭口不言，你能不知怕吗？神一讲话，我们要知道害怕。就像我们跟孩子讲，你要怎么样，他如果不听，你会，他就知道我不讲话，他就知道害怕。好，我们神讲话要立刻顺服，让神继续向你讲话的秘诀就是立刻顺服。你顺服了，你听话了，神就会再向你讲话，对不对？读经读到神向你讲话。有一次洛杉矶一位师母来我家，来洛杉矶那个师母来我家，他明明来之前剪了留的头发要我剪头发的，我也会剪头发的。我们那边很多牧师师母的头发都是我在看我在剪，有时候敬拜赞美这样一排都是我的杰作。那个师母从洛杉矶老远来的，就留了一个头发要来我剪。一来我就知道他要我剪了，我就说你赶快啊，我帮你剪了。他因为上次我剪过了，他故意留的头发我剪。他说他讲还客气呢，哎不要了，林姊妹你好忙了，不要不要了。我定了七点半要请他们在饭店吃饭，那七点就要出发了。他说不要不要，我急得不得了。我说没关系啦。他说不要。到了六点四十几分，他说那也好吧，反正我留着就让你剪。哎，我说我刚才要给你剪，你现在只有这样十几分钟要我剪。好了好了，我来跟你剪，我就开始剪。剪的时候要急啊，那我那个刮刀那个削刀啊不利的，刀片不利的。我就想说，哎呀，再换也没时间了，我就硬在那边弄。哇，刮了好久，刮了好久，刮不下去。后来我就把他头发都剪好了，剪好了，隔天成根。传道书十章十节，我是按着次序读的哦，不是跳着读的哦。那跳着读的不算哦。不是像有一个人他在找对象啊，读圣经读到 Grace be with you， 正好有个姊妹叫做 Grace， 不是乱读的哦，圣经是按着次序读的。你知道我隔天读的圣经是传道书十章十节，哎，我的圣经都不熟了，我都是这样神把话给我的。传道书十章十节，铁骑钝了，若不将冷磨快，必多费力气啊。神讲话，连这个他都管。哇，神讲话很幽默啊！你知道有一次啊，有一次我的儿子啊，我的两个孩子啊，到今天一个23岁，一个21岁，两个人还没有进过电影院。我不给他看电影的，我说妈妈不会让你到那个坐下去乌漆嘛黑啊，坐下去都不知道是谁了。我一个表姐夫在纽约写，他说他去。28年前我来美国，他跟我说啊，我那去电影院坐啊，坐下去那个哀哀叫啊，我那时候一个黑人坐在那里，里面电影院是乌漆嘛黑的，可什么都看不见嘛。那个地方我不让我孩子去，那人家那我就跟他说，我说16岁我就跟他们讲了，我说妈妈是不要带你们到那边去，也不要你们到那边去，但是呢，你如果想要去，我说你去祷告，上帝说你可以去，我顺服；上帝说你不可以去，你要顺服。是这样的，我说那地方不好，我不要你去。那我带孩子，你知道在美国的孩子什么 party 一大堆，你知道？女儿很乖，什么都没事。儿子不是不乖，他比较好奇。高中总算都没有参加，初中什么都没有，两个到现在清洁溜溜。那高中最后一年要毕业了，我到台湾做见证了。感恩节的前一天我回来了，感恩节前一天我回来了。那么他高中要毕业那一年呢、啊，回来他那天跟我说，妈妈。我有明天学校有 party 哦， party 不是跳舞啊，就是吃东西在那边玩啊。他说明天感恩节有 party 啊，哦，我已经报名了。 我一听很生气啊，哇，造反了，造反了，我去侍奉你都造反了。然后我就说，爸爸怎么讲的？爸爸上班那天我来不及，我去报名了。他以为他讲怕报名我就算数，我老实讲啊，我在家里的权柄，如果我命令他不准去，我谅他也没胆量去，只是我不能这样做。那天神跟我说，现在啊，你不是他能不能去的问题，你现在命令他不能去，他这次不能去，马上他就上大学自由了嘛，你能拿他怎么样？他自由了，你管不到，但我要让他知道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该做，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，这个才重要，而不是说你这次可不可以去的问题。好了，那天感恩节的Thanksgiving Eve 那一天，他们学校的 party 了，下午啊下课2点回来了，我就说 Johnny 过过来，我说妈妈问你，你今天晚上几点回来？11点。我说好。那天晚上我就睡觉了，我说我就跟我的孩子说，我说 John， 妈妈这一次让你去，不是说我允许你去，以后我不在，因为通常是爸爸上班我在家嘛，所以规矩是我管的比较多。我说爸爸我不在，爸爸你要问爸爸同意的才可以。我说还有，这次让妈妈让你去，不是我同意你去，而是我尊重你的自尊，我不要你在同学面前没有自尊，你既然报名了，我说勉强让你去，下一次不可以。好了，那天晚上他说11点回来，那我就晚上我时差嘛，8点多睡到12点多，我先生把我叫起来，他说秀芬孩子还没回来，12点还没回来啊，我就拿着衣服说走到学校去找，哇，我就到学校去了，你知道，到学校去就暗暗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已经12点05分了，学校暗暗的。我说哎，这孩子到哪里去了？这个孩子很乖的啊，我的孩子是很乖的啊。哇，这个孩子怎么搞的？今天怎么搞的？我说人到哪里去了？一路上要回来，我就很生气。我说等一下回家就打断他的腿。好，我很生气啊。你知道我先生知道我的牛脾气啊，他很怕我一下子真的气起来，就真的打断他的儿子的腿在讲。啊，所以那天我一直一路上发脾气回来的时候，我就坐在房间那边，坐在床边等着孩子。哇，越想越气。我先生就很怕我去打断我孩子的腿，他就到卡拉奇去等他。那我在那边等的时候，圣灵已经跟我讲话，就是那一天早上我读的圣经，传道书8章1节，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，并且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。传道书8章1节，那一天早上我读的经文，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，并且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。传道书10章12节，智慧人的口发出恩言，愚昧人的口吞灭自己。神说今天晚上的事情要用智慧来胜过，不是用血气，你要用智慧来胜过。好，我神的话进来了，我就顺服了，我的气也慢慢的消了，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。我说主啊，你要帮助我做一个智慧的妇人啊！我就在那边在想，等一下他回来我要怎么办他。你知道差不多1点钟了，我的车子的那个 garage 的门开了，儿子的车进来了，我就听到我的先生在那边给他骂了很大声，他故意要骂给我听的。好，他骂得很大声了，然后骂得很大声，后来儿子就上来了，上楼了，上楼啊，我们房间在楼上，上楼，他的房间是往左转，我的房间是往右转，我坐在房间的床头等他。我说贾你给我过来，然后他一进到我的房间，从这个楼梯上来就走到过了浴室啊，就走到我的房间，他一进到房间了，才他脚踏进我的房间了，我的先生就从后头追进了，跪下。你知道我的先生发号施令了，跪下。其实你知道他很聪明了，他在发预言保护他儿子的腿啊。哦，他一进来就立刻喊跪下。你知道我这个儿子多乖，不是1分钟，他连1秒钟的犹豫都没有，立刻两个脚就跪下来。美国土生土长的孩子，19岁的少年两个腿立刻跪下来，没有犹豫的立刻跪下来。啊，我的心已经开始软下来。你知道加约拿书3章10节，约拿书3章10节，他说于是神从天上查看，见他们转离他们的恶，神就后悔不将他所要降的灾降于他们。当我们快快的悔改，神就快快的赦免。你快快的悔改，神就快快的赦免。神从从前一直差先知仆人一直在叫我们悔改悔改，我们快快的悔改，他就快快的赦免。所以当我的儿子没有犹豫的立刻跪下来，我的心就暖下来。然后我先生就骂他了，我先生也不知道我里面葫芦里卖膏药，然后我的先生就骂他，骂完了就轮到我来骂。我骂他骂完了，我就说讲你给我站起来，把钥匙交出来。买车给他的时候我是约法三章的，我说你把钥匙交出来，我要罚他2个礼拜，放着，我是去睡觉。那时候已经到2点多了，我睡不着了，睡不着我就说好，那我要怎么办呢？我说主啊，就是这样怎么办呢？我说 主，我要跟你办交涉。我就开始读经了，读到早上6点钟，我的儿子就拿一个信来给我，他也不能睡觉，他拿个信来给我，写的信 Dear Mommy and the Baby 啊，我不好，怎么又讲他怎么样，他对不起，给我们一个不快乐的感恩节，哦，讲了一大堆，我真的很乖啊。啊，那我心里好难过，我就把那个信拿给我先生看，我说你看儿子给你的信了，我就去叩我儿子的房门，我跟我的儿子叩房门，他就开门，我说讲过来，妈妈有话跟你讲，我就坐在他床边，他就来就跪在我的旁边，我说想将妈妈告诉你，以后不要再让妈妈这样伤心了。我说还有呢，因为爸爸叫你跪下，你立刻就跪下，所以妈妈看见了就心软，就后悔了。我就后悔，圣经说后悔就是说神就改变心意了，原文说就改变心意了。我说因为你立刻悔改了，所以妈妈就改变心意了，就后悔了，我就不罚你了。我说我们也是一样，当神快快的，神提醒我们要悔改的时候，认罪的时候，我们快快的悔改认罪的时候，神就赦免，快快赦免。我就这样，然后我把我的儿子的手拉过来，我就把那钥匙放在他的手上，我说乖，我说你是孩子，他信你说他不好吗？我说你还是妈妈的乖孩子。我一面讲一面流泪，我把我的儿子的手牵过来，把钥匙放在他的手上，然后我说妈妈知道你要用钥匙，下次不要让我妈伤心。我说妈妈把钥匙还给你。他跟我在那边流着泪，我们两个一起祷告。我可以把这个钥匙就丢在桌子上给他，已经算不错了。我知道他用车，但是我把他手拉过来，我放在他手掌心，握着他的手，他把他眼泪掉下来，流下来。我母子在神面前再一次认罪，我得了我的儿子的心。有一年圣诞节他回来，圣诞节他回来的时候，我开车出去，我俩一个女儿一个儿子。带他们去 shopping， 我带女儿的时候儿子说不要去，后来要带儿子，神说你要带他去，我第二天就带他去，女儿就说她要练琴，她就没有去，我就单独带儿子去，开车开了45分钟到一个 shopping center 去买东西，回来的时候一路上忽然间圣灵感动我，因为他坐旁边我开车，忽然间圣灵就感动我，我一辈子没有跟我儿子讲这个话，我说 John， 妈妈有话要告诉你，我说你知道哦，妈妈跟爸爸只有你们两个，没有再多了，当我们学会了怎么做父母亲的时候，你们都已经长大了。我说你要给我机会哦。我说我 I try do my best 做你最好的爸爸妈妈，做你最好的朋友。我说你要给我机会 improve myself。我说你要给我机会。如果我有做什么错的，我说你要告诉我，不要放在心里哦。是不是妈妈有什么时候伤到你？我说你给人的感觉就是你不太讲话。我说是不是你有什么心里我让你受伤的？我说你要讲，不要放在心里。我说这样好不好？你让我有机会进步，这样好不好？我要做你最好的父母，还做你最好的朋友，这样好不好？我就听我儿子在那边说 OK， 也不是很热，也不是很冷，不冷不热，然后就说 OK， 好了，那我就很高兴。回去那天晚上，他跟他姐姐两个人讲得好好高兴哦，有话讲，讲得很高兴。本来两个就很好，他讲得很高兴，讲得很高兴的。隔天早上8点多，他就来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出去买个东西哈。”我说乖孩子，你开车小心。我就出去了。圣诞节在那个大圣诞树底下有两个礼物，很大礼物。圣诞节 Christmas Eve 的时候，我的女儿就来，妈妈，这个礼物是我跟弟弟买给你的，是我们两个给你的，是弟弟挑的，你打开呀、啊，打开呀、啊。一直要我快打开，我说慢着，妈妈现在没空。哎呀，你打开呀、啊，打开呀、啊。我心里本来想告诉他，还不是我花的钱。那好大的一个礼物，还真的打开了，一直要我打开，我就打开。打开是什么？里面一个这样的牌子，写着 Mother 箴言30章28节29节，才德的妇人，他的儿女都起来称赞他是有。哇，我就流着眼泪跟我的孩子说，我说谢谢你给妈妈这一个奖状啊，我说就算我不是一个才德的妇人，这会成为我知道见主面的意象，我说我要努力达到这个意象，谢谢你给我这个鼓励。他给爸爸的那一份礼物是 Father，马拉基书4章6节，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时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哇，这两个奖牌现在我要放在家里啊！哦，感谢主啊！你知道后来一月那一次，他带着姐姐回来3天的假日，两个同在一个大学，两个回来过3天的假日。礼拜天他要去做礼拜，我正好出去在洗衣房，我这个儿子。也正好要在那边啊，我说看到他，我说哎，讲，我说讲乖讲，我说妈妈有话要跟你讲，上帝已经感动我要跟你认罪，要跟你认错，已经有1年半了，每次你回来妈妈就忘掉，你去我就想到，打电话讲不方便，我说要当面告诉你的， 我说上帝感动我一年半了，要跟你认错。我说你记不记得就在这个地方，妈妈打过你？你高一的那一年，妈妈就在这个洗衣机的这里，我打过你。那一次是我这一生我从来没有这样打过我的儿子，也没有这么粗鲁的打过孩子。我是握着拳头很生气，从他背后捶他两下，我气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其实他也没有错，我也没错，但是他有一点点错。因为我从爱心园服侍回来已经过时间了，我的孩子都是我亲自接送的，因为我怕他被坏人带去。这个世界这么恶，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？我就怕他被坏人带去，所以我到那边他我看不到他，他又看不到妈妈，他就进去 computer room 打他的作业，他又出来，我又看不到他，我就回家，以为他回家，所以我就在家里来回开车开了七趟，一面开车一面哭主啊，我的孩子在哪里？然后他在那边走来走去看不到妈妈，就跟同学走路回家了，走路回家了就从同学家，从我那个祷告同伴的家打电话来给我，叫我去接他回来。我一去到那边看到他打电话回来，我接了他回来，我一进门我气得要命，从那个背就这样用握着拳头捶他两下。过了六年，神说跟你的儿子认错。我那天在我的儿子面前，父母亲跟儿子认错是一个修养，不容易，但是要做。我那天就在那边，我说小安，你记不记得就在这边，妈妈打过你，用拳头捶你背。你知道他这样点头，不讲话，就这样点头。我的心好痛，因为我知道那两拳伤不到他的肉，伤到他的心，已经hurt到他心。神知道他需要被医治。啊，我那一天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孩子，妈妈对不起你，妈妈不要这么，妈妈不应该这么粗鲁的答应。我说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就抱着他，我一直从我打他的地方一直揉他的背，他也抱着我一直揉我的背，我们两个母子在那边哭流眼泪。我说孩子，你原谅爸爸妈妈，对不起。等到他要去做礼拜，我就想，我说讲，你确定你原谅妈妈了？我要知道你真的原谅我，你再给妈妈一个 hug 好不好？他就再过来抱一个拥抱，流着眼泪一直哭。但是那一次我得到我儿子的心，我完全得到我儿子的心。过了两天他回学校打电话来，他说我的先生接电话就说你什么事啊，要打电话来。我说哎呦，没有事不能打回来啊，你这人怎么搞的？那我就说小安乖囝，你跟妈妈要说什么？我说你好不好？有事你跟妈妈。他没有什么，妈妈我只是跟你说我跟姐姐都很好，姐姐说你维他命要吃，爸爸要运动，我只是让你知道我们两个都很好。他说跟来我要去睡觉了，就这样。每两天就要一个电话，如果我不在他每天打电话给爸爸，他知道爸爸有高血压，每天打电话给他。我到国外的侍奉一个月，他每两天就打一个电话，旅馆都知道那个我的儿子的电话。我都不怕我的儿子不找我，我怕我的女儿不找我。他弹琴一忙起来，他的琴是最好的。但是我就是那一次我得了儿子的心，跟父母跟儿子认错不容易啊，但是这个是必要的啊。你知道从那一次我的儿子完全换了一个人，那个个性完全的不一样，很喜乐，孩子不一样了，他需要被医治。但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做？神的话，神的话纠正我的错。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，并且使他脸上的道气改变。智慧人的口发出恩言，愚昧人的口吞灭自己。神这样跟我讲，你只有来到神面前，你才会谦卑下来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呢，我才知道我们看圣灵光照我们，我才知道我哪里不好，我才懂得认罪。只有神的话在我里面，他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帮助我们。还要不要我讲？再讲两个见证好不好？有一天晚上电视在演，3月31号晚上电视在演，晚间新闻完了就在演一个60年代的那个摇滚乐，猫王的那个梳着大刀头的摇滚乐。60年代那些越战的回来美国，全部都住在政府给他们安顿在一个大楼里面，这个大的楼都一家一家的住在，因为他们比较没有经济能力，所以不能买那个 single home， 他们就住在那个 apartment 的里面。一家一家的孩子没有听音乐玩了，孩子都到外面街上，在街上玩，在街上演。那一年是摇滚乐啊，都梳了大包头，扭来扭去，扭来扭去。那 电影在那个纪录片在演着一个女人，穿着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那些年轻人在那边扭，她也跟着他们扭。有一天晚上，她就演他们全家在吃饭，她有一个女儿，也是跟她妈妈一样这个三三八八的，然后另外一个儿子小小的，吃饭的时候骂她爸爸，她妈妈就拿一只拍苍蝇的拍子，我以为要打这个孩子，往她先生的这个肩膀啪一下就打下去，我就跟我先生说这个。
留下来，我母子在神面前再一次认罪，我得了我的儿子的血。有一年圣诞节他回来，圣诞节他回来的时候，我开车出去，我俩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带他们去 shopping。 我带女儿的时候，儿子说不要去，后来要带儿子，神说你要带他去，我第二天就带他去，女儿就说她要练琴，他就没有去，我就单独带儿子去，开车开了45分钟。